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如约守候。今天是2021年2月3日，星期三，我们又迎来了与伯家梵歌的那场美丽邂逅。响亮的大米当嘎鼓穿越了城镇与乡村，震撼到了那一颗颗虔诚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被经典照亮的日子，那光是怎样的璀璨、温暖又动人。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传播的指路明灯，伯家梵歌。主讲嘉宾水达尔帕布，联合主持沙提马达吉、克里斯纳库玛瑞马达吉。好的，欢迎水达尔帕布。哈利克里斯纳，
哈利克里斯纳，感谢Krishna Kumari Madhaji 和 Sati Madhaji 的邀请啊，有幸能够服务到大家啊。首先向大家道声晚上好 ，Hare Krishna 啊。首先呢，我先念一些啊祷文，以便我能够恰当的讲一些有利于大家灵修进步的话语。Om Gyana Timurandasya Ganajana Shalakaya Chakshumalaitang Yena Tasmai Shri Gura Shri Krishna Mano B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 Bhutale Svayang Rupa Kadamayang Dadati Swabhatantikam Vandehang Shri Guru Shri Yuta Padakamalang Shri Guru Vanvashnavascham Shri Rupang Sagrajatang Sahagana Rakunatan Vaitang Tangsajivang Sadvaitang Savadutang Parijana Sahitang Krishna Chaitanya Devang Shri Radha Krishna Padan Sahagana Lalita Shri Vaishakhanvaitangscha Hey Krishna Karuna Sindhu Dinabandhu Jagtapate Gopesha Gopika Kanta Radha Kanta Namastute Tapata Kanchana Gorangi Radhe Vandavan Nisvare Vrishabhanu Sute Devi Pranamami Hare Priye Mancha Kalapata Rupyascha Kripa Sindhu Bhya Evacha Paditanam Pavane Pyu Pavane Pyu Vashnavi Pyu Namo Namaha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Putale Srimadi Tamala Krishna Goswami Iti Namine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Putale Srimadi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 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e Gauravani Pracharine Nirvishisha Shunyavati Paschatya Desha Tarine Jaya S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Katatar, Shri Vasad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Hare Krishna. 很荣幸今天晚上能跟大家相聚啊，来分享一些我在传播这个服务中的一些小故事啊，希望对大家的灵修和觉悟有所裨益啊。所以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大概在1994年的年初啊和 Guru Day 的一次联谊啊，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Tamakrishna Goswami 啊，大概是在刚刚参加完了93年的12月份的拍树马拉松，所以当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城市啊，有当地的两个国外的年长奉献者，一个是 Divya Purusha Prabhu， 他是帕帕的门徒，法国奉献者，另外一个是葡萄牙的Luchan Prabhu 啊，所以当时他们两个是负责我们那个城市的所有的奉献者的年长奉献者。所以在93年的12月份呢，他就鼓励我们 所有的奉献者呢都参加这个派出马拉松的比赛啊，所以整个一个月我们都积极的啊，尽我们所能啊，去外面派书，去大街上派书。然后这个派出结束了，嗯，快结束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天 ，Divya Purusha Prabhu 他就跟我们宣布，他说很快啊 ，Guru Dev 就会来 ，Tamal Krishna Goswami 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所有的奉献者都称他为 Guru Dev 或 Srila Guru Dev 啊，他说很快他会来这里看我们，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兴奋啊，所以。应该是在年初啊，还是年底的最后一天，大概记不清啊。然后就终于迎来了啊 ，Tam Krishna Goswami 啊，到访我们的那个中心啊。然后我们就举行了奉献着好几天的非常热烈的盛大的联谊啊。虽然条件简陋啊，但是我们每天都兴致勃勃的参与所有的节目。啊，也做一些服务啊，由于我们是新人嘛，那时候我们刚加入，可能只有几个月，但是对那些年长奉献者来说，觉得我们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有热情的投入服务啊，所以也积极参加了这个派出马拉松啊，当时我还取得了名次，我记得是第三名啊，还接受了 Guru Dev 亲自给啊。颁发的奖品啊，这些奖品我至今还保留着啊，非常的珍贵啊。我记得有他给的，有一副这个，Radha Krishna， 还有 Gopi 在亚穆纳河还是在一个湖上划船的啊，一幅像油画一样品质的一幅画啊，还有他讲课的两盘磁带，还有他从文达文带来的这个，装在一个小小的袋子啊，还贴着文达文的尘土的标签啊，还有两个 Tusi 叶做的书签啊，手工做的书签啊，那这是当时他给我的礼物啊。然后呢，接下来有一天，我记得是上午联谊完了啊，中午荣耀完了 Prasadam 啊 ，Divya Purusha Prabhu 和 Luchan Prabhu。就把我叫到一边，他说啊，跟我私人说，他说你先不要着急走啊，啊，下午三点钟啊，我带你们去见 Gurudev 要单独见你啊，去他的房间，然后我特别的兴奋，所以终于等到了，到了下午我就跟着他们去到了 Gurudev 住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住在。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宾馆里是一个套房啊，所以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应该是 Achak Prabhu 啊，就给我们倒了水，我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啊，我们一起成为奉献者的，所以请我们两个一起去单独见 Gurudev， 所以他就给我们两个倒了两杯水，让我们坐在客厅里等候着啊。以后他就进到里面的卧房跟古队说没多久古队就从卧房出来了，他满面笑容然后就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就开始问听说你们成为奉献者这几个月都非常努力的在做方案服务，很有热情很有热心来参与所有的活动看来对 Krishna 信心十足那么对 Krishna 的知觉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开始询问我们，所以我记得我问了几个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挺有意思的我当时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说 Gurudev如果一个人他用了一些非法所得来服务 Krishna 那么 Krishna 会不会接受呢？ 或者说这样做啊，是不是可以认为也是妨碍服务呢？啊，然后顾德英想了，沉思了一下，啊，他马上就引述了一个《博家梵歌》的诗节，啊，应该是《博家梵歌》第四章的第19诗节，啊，那这个诗节这样说，啊，应该是第37诗节。第四章37世界，那个世界说，正如熊熊火焰焚木成灰，阿朱那呀，知识之火也能把一切物质活动的报应烧成灰烬啊。所以他说没问题，如果你处在 Krishna 的直觉中啊，你是为了取悦 Krishna 而不带个人感官享乐的动机啊，也把这个成果完全的用于对 Krishna 的服务啊，那么不会有任何的业报啊。所以当时我就哦豁然开朗啊，否则一直有很多的疑惑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活动啊，很多的事情啊，不一定都是合法合规啊，在这个物质世界有太多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啊，可以把这些活动的结果啊用于啊，如果能够帮助 Krishna 的知觉的传播，或者啊帮助啊人们得到 Krishna 的知觉啊，那么这些成果或者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否可以用来服务 Krishna 呢？所以顾德这么一说，他引述了《博家梵歌》啊，然后后面我就去详细的读了帕帕的要旨，然后我就更加清晰了啊。这个真相便是啊，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属于 Krishna 啊，没有在 Krishna 直觉中的人啊，每一个生物体实际上都像一个贼啊。无论我们的法律啊是多么的完美啊，但如果所有这些法律没有使得人们去为 Krishna 做妨碍服务的话啊，人只不过是在人为的利用这样的法律在偷 Krishna 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真相啊。所以这个知识意味着啊，这个差恩的知识意味着让一个人明白啊，每一个生物体的永恒的真正的地位是 Krishna 永恒的仆人。他唯一的职责和唯一的目标，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处境，包括他的生命的全部去学 Krishna， 这是生命唯一的目标，或者说啊完美的生命的征兆啊，否则啊那么都是贼啊。同样在后来我沿袭到《博迦瓦坛》第一篇第二章的一个诗节，我忘了是第八诗节还是第几诗节，那个诗节也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完美的履行了啊，伟大经典里面规定的按照 One Ashram 系统所附定的啊所有的这些物质的职责，却没有引起人们对 Krishna 讯息的兴趣的话，那么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属枉然啊，哎，毫无价值啊。无论你取得了什么样的物质成果，你多么完美的履行了你的物质职责啊，无论你在哪一个阶层啊，但最终却没有使你变得有 Krishna 的知觉的话，那么一样都是物质活动啊。所以帕巴在要旨里面啊，对这个世界的评述啊，也谈到啊，这个知识啊，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自我的永恒的地位啊，让人们去觉悟到自己是永恒的 Krishna 的仆人。第二个是了解啊至尊的存在， Krishna 的真相，以及我们也个体生物与至尊存在的永恒的关系的真相。所以一个人如果处在这样的知觉层面，也就是 Krishna 的知觉中啊，他所从事的活动将会被这个超然知识之火 完全焚烧殆尽，无论是虔诚还是不虔诚的啊，这些都是 karma 啊，也就是都是物质活动和相应的物质的结果啊。所以这个知识使人们在真正的超人层面啊，所以我们如果去背了这样的超人的知识和知觉所从事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只是为了学 Krishna 啊。所以 Guru Day 啊，通过博迦梵歌的啊这个师节，让我啊彻底驱散了我心中的这些疑惑啊。那么后来嗯，慢慢的也明白了啊，我们去看待事物的标准啊，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或者某某物质的专家和领袖的啊是非观啊，我们应该逐步的培养一种经典的术语，或者这个术语叫做 Satri Chakshu 啊 ，Satri 是经典 ，Chakshu 是视力或者眼睛啊，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万事万物啊。逐步将我们提升到超然的层面啊，当然我们得非常实际啊。所以古德也说啊，如果你们啊，你可以运用一些啊啊，无论什么样的便利方式能够服务 Krishna， 这都很好，但是要小心啊，不要啊让别人抓住你是违法的啊，那样就是很不明智的了啊。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得实际地用智慧去处理我们当下的状况啊，怎么样能更好的去服务 Krishna 啊？所以这是我从 Guru Day 那里亲自得到的，第一个来自于博迦梵歌给予我们方案服务和生活的实际的指导啊，嗯。所以这就是当时我们啊会面的一些活动啊，后来又谈了一些别的啊，最后我们非常开心的就啊离开，我们就结束了这次会面啊。那么关于这个故事，我想就讲这么多，没有时间关系啊。另外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是1996年，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 Guru Day， 记得应该是从北京到访我们那个城市啊，然后我和翻译，也是当时一个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啊，博士研究生，他的外语很好，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机场啊，我们租了一部车啊，去接 Guru Day， 当时应该还有 Giridhar Swami 啊，所以在我们回来的回宾馆的路上呢，我记得，我们当时我把我这次接待 Guru Day 的这个行程安排，我让这个翻译呢，就打成了一个表格啊，也翻译成了英文，然后在这个路上我就给 Guru Day 看。那我说这次我们这个联谊的安排呢，就是这样，您看可以合适不合适。这 Guru Day 看了以后他很高兴，他说非常好，你们这样很认真和严谨的准备安排这样的活动啊，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谈到啊，记得他从北京来，他说北京有一些奉献者啊，他从其他的团体中找到了一些新人啊，他们是修习其他的程序的一些灵修的人啊，因为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灵修团体啊，还有很多修习气功的，佛教、道教等等啊，那在北京有些奉献者，使得其他一些团体的人成为了奉献者啊，加入了不少的人。他说你也可以试着在这个城市 去其他的团体找一些新人啊，应该做这样的尝试啊，是有可能的啊。那当时我听到了呢，我是觉得哦，当时我还从来没想过啊，因为我都是和奉献者以及奉献者认识的一些人啊，偶尔他们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如果主动去外面找，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啊。我说好吧，我去试一试看，既然您这样说了啊。然后我们联谊了三天啊，到最后临走的那一天的早上啊，让他给了我还有其他另外两位奉献者启迪啊，应该是在七月份啊，七月中旬。以后呢就我们送 Gurudev 去机场，他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啊。然后过了一周还是两周啊，然后有一个奉献者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就来找我，他跟我说啊，他的邻居啊的一个亲戚还是朋友啊，对灵修挺有兴趣的啊，而且好像也听说过博加梵歌啊，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跟这个人见见面啊。哎，我说太好了，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Gurudev在这次来的时候就这样说了啊，他说北京有些奉献者从其他的团体中找到了一些新人啊，他们慢慢的都成为了奉献者，而且是一批人。我正在寻找，我说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其他的团体啊，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至少要有一个认识的人啊。诶，这才一两周你就主动把这个讯息送来了，看来是 Gurudev 的仁慈啊，是 Krishna Prabhupada 的仁慈啊，通过你，而且这个关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啊，非常非常的间接，你的邻居的什么亲戚的朋友还怎么样啊，居然有兴趣啊，对博加梵歌对灵修有兴趣，我正在要找这样的人啊，这些人啊，我说那就太好了，我说赶快跟他去约吧啊，我们约了一个下午以后，我就带着博加梵歌啊，然后骑着自行车啊，然后去到了那个人的地方啊，因为我记得到了以后都差不多快傍晚了啊，然后是一个小区的楼房，我们进去啊，我忘了是三层还是四层楼，是楼上的一个单元房。要进去以后，我看到哦，有好几个小伙子啊，三四个小伙子啊。就像一个宿舍，他们住在一起。然后通过我这个朋友的介绍啊，我们就互相寒暄了一下啊。以后他请我们入座，我们就开始聊这个灵性的话题了啊。从博加梵歌啊聊到啊他的这个灵修的经历啊。后来才明白啊，他们的灵修是这个被称作观音法门的啊，他们的guru 或者他们的上师叫青海无上师啊，他也灵修了很多很多年啊，以前这个人是灵修这个，他出生在青海啊，所以那里有很多佛教的文化，他很小就见过很多的佛教的上师，尤其是这个密宗的啊，所以做了很多的灵修的练习啊，去过很多的佛庙啊，见过很多的高僧大德。那么后来他说曾经他也见过奉献者，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啊，非常的惊讶。我说真的吗？他说以前在沈阳啊。前几年见过奉献者，应该在90年代初啊， 以后他甚至拿出当时的一些照片给我看，然后我惊讶的看到了，哦，真的有奉献者，有乌玛帕蒂斯瓦米，还有桑切坦帕布，在照片中我看到，他们当时早期都在东北传教过，所以我说，哦，那真是太有缘了，我们今天能够见面，看来不是偶然的，以后跟他的交谈中也了解到，他们的老师青海无上师也推荐他们读《博家梵歌》，但是看来他们的理解是非人格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仍然有共同点尤其是他还以前见过奉献者，所以后来我们就谈了一些灵修的事情以后呢，我就建议我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来练习一个我们，风爱瑜伽里面的最有力量的休息活动，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一个方法，就是 Hare Krishna Mahamantra 的唱诵你看，我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五六个人是非常好的气氛，我说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嘛他居然同意了我说那就太好。所以我就开始领唱，我还带着脑钹那天所以就先唱了 Panchatattva 祷文还帕布帕的祷文 Panchatattva 的祷文，然后唱 Hare Krishna Mantra 然后他们都跟着我们一起唱，唱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他们都很开心然后他就拿来了一大盆的水果，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然后我也说，我说你们也吃素我们也吃素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它供奉给 Krishna 呢，这样这些食物就变成 prasadam 我们会受益更多他们也同意所以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念了供奉的祷文请求 Krishna 的接受最后我请求 Krishna 接受了以后几分钟以后我就把这些食物派发给所有在场的每一位他们很开心的，我们一起就供着这些菩萨呢最后天晚了，大概有9、10点钟了我说该回去了，然后我就把我带来的这个保家梵歌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们也很礼貌送给我了当时2盘还是3盘青海无上师的视频的这个讲课录像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设施，手机什么光盘U 盘都没有那时候只是有这个录像带，很大的，像一本书一样大一样厚有了2、3盘然后也给了我他们的老师的讲经的书籍然后我就把这个《百家梵歌》送给他们，所以作为一个礼物交换最后我和这位奉献者朋友，我们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就是收获满满。我们去在那里分享了《百家梵歌》，分享了Prasadam，尽管是他们的食物，我们供奉了，他们同意，我们还做了 Kirtan，让他们听到了声音而且比较友好。我说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再交流双方都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当时的想法虽然很友好，但他们也是想向我们传播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哲学和学习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友好的交流的开端那么还有机会继续的去向他们传播，所以后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规律的频繁的交往。后来他就来到我的驻地，我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中心也是每次他会带几个人然后我给他们 prasadam 然后交流一些哲学的确有一些分歧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单独来见我 啊，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哲学的讨论，啊，那么实际上到后来就是辩论了，啊，那么这个实质就是非人格的和人格的啊，这个辩论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每一次啊跟我辩论的结果呢，他的哲学都被彻底的击得粉碎，啊，经常这种单独的辩论持续一个下午，有时候到深夜啊。但每一次他的哲学都被彻底的击碎啊，一次又一次，最后他终于不再跟我辩论了啊，他终于啊知道这种辩论每一次都以他的失败而告终啊，所以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啊，接受至尊人格守神 Krishna 是至尊真理啊，当然他不是很情愿，但从哲学上他也知道没有办法取胜，而他也通过这样的辩论，他也的确慢慢的被奉爱服务的程序以及 Krishna 的至尊的品质和他的富裕和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以他也尝试着更多的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至少表面上他们接受了后来我也给他了更多的书尤其到了节日的时候呢我都会邀请他们来他那个时候就会带很多的人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他们那个团体的负责人所以每次来的时候呢尤其参加节日的时候或者周日的这个联谊活动的时候呢，他们最感兴趣的呢，这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很沉浸在我们的长时间的很投入的 Kirtan 之中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Kirtan 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停下来以后这个人就像醉了一样，他说哦，为什么要停下来？太美妙了，太美妙了，所以看来，他是完全被奉献者们真诚和怀着爱的情感唱诵的帖坛所吸引，或者沉浸在这个帖坛之中第二个吸引他的就是我们的 prasadam 所以每次 prasadam 他们都吃的非常非常的。我记得有一年是Gauranga Purnima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显现日然后到所有的节目都结束了，我们就开始派发大餐。前面我们讲述了一些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小时光供奉 RT 等等抛花，那么最后是 Prasadam 所以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 Prasadam他们也带了很多人，然后那天的节目结束的时候都到快到深夜了他每一个人都吃到了喉咙而且非常的满足所以印象很深他们也很愿意参加这样的节目后来甚至我给他派发了这个博加瓦坛博加瓦坛那时候很少，只有第一篇和第二篇当时我给他我派了第一篇不叫他给他所以一步一步他被奉爱服务的活动和奉爱服务的哲学吸引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我得到了这个他们 Krishna Goswami 的传记仆人的仆人那时候是一个很大开的像现在4A 纸那么大的一个版本像油印的一样一个我们奉献者私下印的一个版本然后我读了以后呢，我那时候他有一天来见我我就跟他分享门徒和灵性导师以及 Krishna 的这种关系是通过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奉爱服务才能够被 Krishna 所接受 所以一定得有一个灵性导师啊。然后他每次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胸前就带着他的灵性导师的一个像章，一个金箭章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娶 Krishna 的话，你得去取悦 Krishna 的奉献者，得实际的为 Krishna 的奉献者做服务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好读完了这个仆人的仆人，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这是我的灵性导师的传记，这个传记就描述了他从成为奉献者，以及他在成为奉献者之后是如何怀着奉爱之情为他的灵性导师薛拉帕布帕做奉爱服务的一些非常生动的故事和他的觉悟啊。我说这对我们培养奉爱和取得灵修的进步非常有帮助啊，可以帮助一个人实际的去理解如何运用经典来实际的为 Krishna 为灵性导师做奉爱服务啊。所以我也建议他去读啊，后来我把这书也借给他，那他读完了以后呢啊，他说非常好。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谈论到关于 Guru 啊，那次谈的很尖锐很激烈啊，所以他很依附他的 Guru 啊，从哲学层面他完全的臣服啊，他说的确 Krishna 是智人格首身啊，梵光是他的非人格的展示，是他的一个不完整的特征啊，那么终极的展示是人格的啊，而且通过方案服务的方法是最直接最完整也是最终极的啊。所以我说你有没有想着要去皈依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一位奉献者的灵性导师啊。他说当然是需要灵性导师，但我对我的灵性导师非常非常的依附，非常非常的依附，非常非常的依附啊。我没办法，虽然从哲学上从理论上我觉得是应该托庇一个灵性导师啊，像薛拉帕布帕以及薛拉帕帕的这些非常认真的追随者啊，应该托庇他们的莲花族啊。我说我能理解你对这种你的以前的灵性导师的这种情感啊，但是灵修不是感情用事的事啊，为了灵修的进步啊，如果你能够去服 Krishna， 连你的老师都会获，连你以前的所有的老师都会获，都会受益的，因为你对 Krishna 的服务啊，无论他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啊，你都在增加啊与你相关的啊，或者与你有这种爱的情感的人的灵性的利益啊。因为如果你服务 Krishna， 如果你服务 Krishna 的奉献者，所以 Krishna 也会因为你把他的仁慈给予你身边的人啊，你爱的人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不存在你背叛谁或者说冒犯谁的问题，实际上他们都是受益者啊。那么最后说到他潸然泪下啊，哭得一塌糊涂啊，那天晚上我估计可能到了下半夜谈到啊，几乎是一个通宵啊，声泪俱下啊。那么逐步逐步他对这个奉爱有了更多的兴趣啊。后来由于他们那个团体受到国家的调查，或者说国家的控制啊，政府的控制啊，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状况中啊。后来我也知道他是那个团体的领袖啊，但他很愿意经常来跟我联谊，来跟我交流灵性的和奉爱服务的事情啊和讯息啊。但他处在这样不稳定的状况中，有时候打打电话，他说我现在 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我总是被别人跟踪，我现在也被别人跟踪啊，所以我是用这个大街上的，那时候有很多公用电话，你买一个电话卡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公用电话啊给任何一部座机打电话啊。他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很不安全啊。有一次他就打来电话跟我说，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城市，我要去别的城市啊，以后我们就通过电话联系吧啊。所以我说好吧，你就自己多保重啊，注意安全啊。这样若干年就过去了啊。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啊。直到2000年啊，就出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啊。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最有名的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公布了一条重大的新闻啊，说观音法门的团伙被我们的公安部门啊给摧毁了啊，其中抓了几个主要的负责人啊。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内容呢，其中一个啊，就是跟我交往了很多年的这个人啊，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还有其他。第一次我去他们的那个住处见过的几个人也都被抓了啊。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第一次去见的几个都是他们在当时我们整个省的。这个他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啊，这个跟我密切的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啊。后来他们最重的被判了8年徒刑啊。所以这一段的传播就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大概到了2005年啊，我后来也去了外地啊，因为当时由于跟他的关系啊，是很多奉献者也感觉到不安全啊，因为他们被定为了邪教啊，所以我也离开了我在的那个城市啊，去了别的地方啊，然后一离开也是好几年啊。当时我记得离开之前呢，我也把一些相关和奉献者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文件啊，尤其是他们 Krishna Goswami Gurudev 给我的一些信件啊，我都把它转移到了外地的我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奉献者那里，让他妥善的保管啊。然后还有很多资料，还有一些文件，还有一些奉献者的一些信件，我都烧毁了。然后有些资料也转移啊，然后我就离开了啊，因为当时我是那个地区的负责人嘛啊，所以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所以直到了2005年我去到了武汉啊，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啊去传播啊，当时有一对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对老师啊，他们成为奉献者，以后他们来到了我当时在的那个城市，所以这样认识了啊。所以后来他们邀请这对夫妇邀请我去武汉啊，我那时候在北京待了一两年啊，然后我就从北京去武汉，在那里去帮助他们啊。所以当时也见到了武汉的一些奉献者啊啊。有一个 Madhaji 啊，他当时在一个瑜伽馆他还没在瑜伽，在一个素食馆做素食做这个服务员那也是一个佛教徒开的好像是一个当地一个佛庙的一个餐馆，一个素食馆。然后去那里跟武汉的奉献者联谊呢当时就碰到这个 Madhaji 他说我现在在这个素食馆工作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他说他以前认识奉献者啊，后来我就了解到，哦，这个人就是以前我在传教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个观音法门的，后来被判了4年徒刑的那个人啊。我说他现在跑到武汉来了啊。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呢，我也听到一点点他的消息啊。他在监狱待了几年以后，他出狱啊，出狱以后，我那时候已经不在我以前那个城市啊，但是他就通过电话，当时我母亲还在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打电话问我母亲有关我的行踪和状况，我母亲没有跟他说，只说我在外地啊。后来我跟我母亲通过电话联系的时候，就了解到啊，我母亲说有一个神秘的人经常打电话问你的情况，他又不说他是谁啊。后来我仔细的想了想，我判断可能就是这个人啊，他从监狱出来了啊，他一直在找我。又有一次，可能他是去了成都啊，在那里遇见了我们的奉献者，当时应该是 Satchikopa 啊，接待了 Akchak Prabhu 和Chandrasekhar Prabhu 月亮 Prabhu 啊。后来他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消息啊，这样呢又有了一些讯息。那么直到我后来去武汉的时候啊，我就再次的发现，哦，他现在是在武汉啊，而且和这个新的马达吉，这个在书史馆工作的马达吉有联系，他经常去这个书史馆吃饭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哦，这个人我以前向他传过教啊，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没有再见面了啊，他现在居然在武汉啊。而且听这个妈的介绍，他是非常的他的周围有一大帮人都很听他的啊，每次甚至在这熟食馆吃饭都是要么这个熟食馆老板买单，要么可能是其他人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他蛮有影响力的啊，而且和当地一些瑜伽馆的人也很熟啊，老板啊。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通过这个 Mataji 跟他联系上了啊，所以他知道我也在武汉，他就非常的惊讶，也非常渴望来见我。那么多年过去了啊，好。命运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所以就约了一个时间，我们去到一个公园啊，我跟他单独的见面，他也带了一个瑜伽馆的老板来一起见我啊。以后在那公园呢，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谦卑啊，还像以前一样甚至潸然泪下的啊，谈到了一些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其中有一件事啊，他说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那个青海无上师，他每天的祈祷，每天的祈祷，但是没有回应啊。以后呢，他也念诵哈利克什那曼陀罗，再有一件事就是他非常的想念我啊。所以后来他出狱以后啊，第一个就来找我啊。他出狱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监狱得了骨结核啊，所以保外就医啊。我记得是他在保外就医的时候，我去那个城市见过他，当时是在西安。他母亲也来照顾他啊，所以他谈了他在监狱里非常非常多的苦难和所受的折磨啊，但他仍然还是没有忘记灵修啊。所以我想Krishna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育， 这样的话他应该更容易的去归于 Krishna， 所以后来我也安排当地的奉献者给他送了念珠希望他能念诵那么后来在武汉见面的时候就问到了他有没有继续保持念诵他说没有规律的但是还是记着 Krishna 所以我说那很好现在我们又再次见面你现在可以更多的更系统的来练习放海服务然后也我也请他帮助这个舒适馆的那个新的马大姐我说他现在想做一个瑜伽馆的工作想去练瑜伽他说那好啊我可以帮助所以就让他这个瑜伽馆的这个老板的朋友在那个瑜伽馆工作我记得是他刚进入那个馆工作还是还没进入我细节记不清总之后来那个马大姐就在这个瑜伽馆工作了还是已经刚刚在那瑜伽工作然后呢我说那可不可以在瑜伽馆我们做一些方案服务的节目呢他说可以没问题所以就可能是第二天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在瑜伽馆的贴谈我也带了很多啪啪的书然后我也跟那个妈的那个新的在那里工作的妈的我说你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讲完课和做完贴谈拍完了书以后呢提供一些 prasadam 给所有来参加活动的人那马大姐说很好她说可以啊虽然只有一个简易的电磁炉我说没问题你哪怕做些汤做些稀饭你就在这个做饭的地方做一个简易的供奉最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就用一些一次性的碗派发就可以了所以那次我们就在那个瑜伽馆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大概来了几十人讲了一些方案的课程瑜伽文化的课程做了贴谈最后呢也卖了一些啪啪的书最后也给大家派发了prasadam那天晚上我记得可能我就是住在了瑜伽馆好像是我记不清总之那天我跟他交流了很多很多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在瑜伽馆念诵瑜伽馆老板也很热情是因为看在他的这个面子上他那个瑜伽馆的老板很听他的话所以整个安排的都不错但是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听到这个 Mataji 我们在这个瑜伽馆工作的这个新的这个 Mataji 他叫小图后来成为了 Gidaswami 的门徒他有一次在我们联谊中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人呢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看起来很谦卑很虔诚很恭顺也接受我们方案服务的程序所有的但是当他独自和这些瑜伽馆的人在一起包括我们有些奉献者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全的是另外一副面孔和态度就像是老师就像是 guru 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根本不听奉献者的他讲他自己的灵修的各种各样神秘的体验后来我听到这个情况我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的确这是事实而且后来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总是要求说你能不能更多的介绍一些当地的奉献者跟我认识我想加入奉献者的联谊但我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了我想他和奉献者联谊并不是从奉献者去学习和前辈的作风而服务相反他倒像是一个 guru 在教导这些奉献者这可不是好的情况所以我心里已经有底儿我说我说这里的奉献者都是新人他们也给不了你什么太多的知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修习风爱服更认真的话呢，我说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你所有方面所需要的支持和指导啊，你只需要跟我联系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和这些当地的新的人啊联系，对你没什么帮助，而且我说我看到你的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听你的啊，我说你可以，我希望你在你家啊建一个组啊，把你这些对灵修有兴趣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啊，然后你啊，把你从我这里学习到的有关方案的服务的知识和活动去训练他们，这样更好啊。然后有一天我就让他带我去他家啊，然后我就去到了他家啊，有一套很大的很宽敞的公寓房，根本30一厅2厅啊，有独立的厨房啊，那时候他好像有一个妻子还是女朋友，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我说哦，你看你这里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摆一个神坛啊，我给他找好了神坛的位置，然后我带了祷文本，我说你就练习所有这些祷文本上的祷文啊，我会一个一个教你啊，然后呢有了神像呢，你也可以练习供奉二体啊，以后我也可以来教你啊，而且尤其首先你可以供奉菩萨的啊，那么这个祷文本上就有供奉菩萨那么的祷文啊，念诵帕帕的祷文，还有Chaitanya的祷文，还有 Krishna 的祷文，每个念3遍啊。如果你还不会，你就先念帕帕的祷文3遍，念 Panchatattva 的祷文，念 Hare Krishna Mahamantra 3遍啊，10分钟啊。你关键是怀着爱心为 Krishna 做啊，供奉的时候真诚的希望 Krishna 接受啊这个食物。10分钟以后你就可以拿下来派发给所有的人啊，你坚持念诵，坚持不供奉和荣耀菩萨的啊，读帕帕的书，你一定会进步，也鼓励你身边的人做这些活动啊，所以这样啊他也接受了啊。我看到他家，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啊，陈列了很多很多的印度的各式各样的神秘瑜伽师的照片画像，所以这就使我感到当时一个很清晰的想法，我说这个人受了这么多的苦，他灵修了这么多的非人格的东西，最终也碰到了奉献者啊，也和奉献者联系了这么多年啊，也读过我们的经典，也参加过我们的活动，也念诵了圣名，陆陆续续的很多年啊，为什么他不能够全心全意的怀着谦卑的心态来从事风爱服务的活动呢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很谦卑很真诚啊，很虔诚啊，一个完全的灵修的人，但当和那些啊比他灵修更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成了 guru， 他就成了神啊，完全是这样的心态啊，是怎么回事呢啊。后来我终于明白到啊， Krishna 在博迦梵歌里啊，在12章第5个诗节啊， Krishna 这样说，那个诗节啊的前面是 Arjuna 问 Krishna 啊，在博迦梵歌12章的第1个诗节 Arjuna 问 Krishna， 那些恰当的为你做方案服务的奉献者的地位和那些崇拜你非人格特征的那些非人格主义者，他们两者的地位谁更优越呢？ Krishna 明确的跟阿朱呢回答啊，我的奉献者是更优越的。那在后面他进一步解释， Krishna 说在第5世界那些执着于至尊者不展示的非人格特征很难取得进步，有物质躯体的灵魂总是很难在这种训练中取得真正的进步。这 Krishna 明确的描述了啊，这种非人格主义者很难取得实质的进步， 那么薛拉帕帕在要旨里说了很多啊，尤其帕帕说了这样一句话，帕帕说对于那些思辨家或者那些修习非人格主义者的超人主义者啊，尤其是那些啊有所成就或者说有一些非人格灵性觉悟的啊，这些修习者，这些非人格主义者啊，当他们碰到奉献者的时候啊，由于奉献者的恩典，他们有可能啊，或者他们会为 Krishna 做方案服务啊，但是先前的那些非人格的灵修啊，会成为他们在方案服务中的一个障碍或者麻烦。因为这种非人格的灵修使他们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对非人格特征的依附，他们很执着啊。所以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通过这个人的啊这么多年的这样的状况，以及和奉献者啊在一起，和那些奉献者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状况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薛拉帕普帕在他的要旨里面说的每一句话全部是真理啊，无论你明白还是不明白啊。所以这个人就完全的执着于他以前的非人格的那些体验和那些成果，尽管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啊，遭了那么多的罪，受到那么多的挫折和打击啊，也和奉献者有那么多的交往情感啊，还得到了那么多的 Krishna 的仁慈，但他仍然不能够放弃他的非人格的体验的啊这种执着啊。所以后来我就告诉当地的奉献者，我说不要再去啊跟他接触和联谊啊，如果他愿意修习方案服务啊，我只跟他单独的联谊，并且他去向他认识的人去传播，或者说啊跟他们一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在实际传播中我遇到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这是啊，对于伯加梵歌的一个世界和帕帕的要旨的一个证实啊。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啊，应该用经典作为我们的视域和眼睛啊，来得出真正的结论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嗯，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嗯，另外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向另外一个团体传播的一个故事啊。那么这大概是在2000年年底的时候。是他们 Krishna Goswami 最后一次来到大陆啊，到访大陆的那一次。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啊联谊了一个周，然后又去到了上海又联谊了一周啊。以后 Gurudev 就去到了广州，但在那里没做什么节目，然后就启迪了最后一批广州的奉献者，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那次他只去了三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匆匆离开了，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剑桥读这个博士啊，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时间很紧啊。就那个时候在上海呢，有一个奉献者啊。或者来参加 Guru Day 节目的一个人是东北的啊，是一个新人啊，当时他是从杭州过来的好像是啊，以后就有奉献者介绍我说啊，说这个人呢，他以前是一个圆顿法门的一个左膀右臂，是圆顿的左膀右臂啊，那么圆顿以前也是 修习观音法门，后来自创门派啊，然后也在传播风爱啊，说是一个风爱的团体啊，他们也是 Krishna 真正的奉献者啊。但是这个 Madhaji 呢，他后来就离开了圆顿，成为了奉献者啊，而且他的一个想法就是在全国各地去找这些圆顿法门的人啊，去劝说他们放弃圆顿啊，而加入伊斯康啊。他说以后有机会呢，也会去我那个城市啊，我当时在西安啊，所以就这样，我们和 Guru Day 上海的联谊结束了，我就回去了啊。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是夏天啊，到了年底冬天的时候啊，就突然当时有奉献者跟我说啊，说有奉献者来我们这里想找一些当地圆顿的人。后来我了解啊，就是这个在上海我们见过的这个人啊，这个新的奉献者啊。以后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啊，后来找到在南郊长安县有一个航天部的一个基地，叫东六级基地啊，那里有很多圆顿的人啊，然后通过一个人就找到了那里的一个负责人啊，他们同意我们去他家见面，所以我们如约而至啊，去到了这个人的家，然后见到了三四个，看来都是当地的骨干啊，所以他们就跟我们攀谈起来啊，我们就说出了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是伊斯康的奉献者啊，我们也是修习风爱的风爱瑜伽，而且是来自于使徒传系的啊，听说你们也是Krishna 的信奉者啊，然后做了一些这样的交流啊。以后呢这个 Madhaji 就说了很多这个圆顿的就说了很多批评圆顿的话，说就几乎就说圆顿是一个骗子啊，然后说了很多很多所谓的他说的这些证据啊，或者他所经历的事实啊，所以这样一下就把这个氛围变得很僵了啊，因为这些都那些人都是圆顿的追随者，而且是骨干当地的，所以就弄得很尴尬啊，所以但是他就说我一定要说出真相来，要不然你们不会醒悟啊，你们如果追随圆顿，他只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啊，如何如何啊。后来我们就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们就告辞吧啊，所以当时所有人脸色都不好看啊，所以我们就说 OK 啊，那我们就告辞啊。然后我们就向这个公交车站走去啊，然后这家的主人就送我们，然后到了送到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是这样啊，你们在公交车站等一会儿，不要上车啊，其他几位呢我去安抚一下他们，等他们走了以后啊，希望你们再回来，我还想听更多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去公交车站那里等啊啊，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把那些客人送走了啊，以后他就请我们回到他的家啊。所以看来这个人是对圆顿有所怀疑啊。在当时我们交流的细节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其中有一个人当时问我们，他说你们是国际 Krishna 的这些协会的，你们是使徒传系中的奉献者，你们有什么证明呢啊，你们有没有协会的文件，你们有没有协会的这个大印啊，等等等，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总之他们怀着很大的怀疑但无论如何那家的主人呢，他是很聪明，而且留了心眼啊， 而且很有心计啊。其中有几个人看来是非常的对他们以前的宗师和这个门派非常的忠诚啊，所以不便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的再交流下去了啊，所以他就把我们先打发走啊，以后呢也跟他们很好的啊交流，以后呢把他们也送走，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又把我们就请回到他们的家中啊，以后呢整个一个通宵啊都在跟他们沟通啊，跟他们交流啊，然后那一对跟我一起来的这一对夫妻，以前这个原本法门的啊新的奉献者，就讲了很多很多啊这些圆顿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啊啊，这是其中一方面。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讲了更多的我们正宗的啊奉献者的团体以及啊奉爱服务的知识啊，以及正宗的奉献者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啊这个超然的知识，也就是使徒传系啊。然后我也向他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的使徒传系啊，从 Krishna Brahma 一直到 Srila Prabhupada 啊，在波迦梵歌的前面有这个表啊。那么 Prabhupada 虽然离开了，那么他创立的这个团体 Krishna 直觉协会仍然被他的追随者按照他的愿望和教导在全世界广泛的传播 Krishna 的直觉啊。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正宗的 Vaishnava 团体，正宗的 Krishna 的奉献者的团体啊，而且是从非常古老的年代就一直存在着的，从 Krishna 一直到现在啊。所以毫无疑问，我们所教导的是原本的 Krishna 的直觉，是纯粹的 Krishna 的直觉啊。而且帕帕写了这么多的书，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所用的书圆顿完全100%是翻版帕帕的书，他们甚至翻版了波迦瓦坛啊，完全是盗版复印啊，一模一样，只是这个印刷的质量和这个图片的颜色纸张可能装订要差一点啊，但如果你看外观就是一个模子刻的，只不过这个模子刻的比较粗糙而已啊，甚至有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教导啊，波迦梵歌、波迦瓦坛第一篇、第二篇啊，他们也都读啊，但是他们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啊。所以其中一个我们交流最多的就是这个，他们根本不念诵啊，他们打坐啊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非人格的灵修的方法啊。后来我跟他们交流，我了解到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啊，佛教的、道教的，还有什么气功的啊、观音法门的，各种各样的啊，都融合在一起。以后他们说他们是啊 Krishna 的奉献者，他们说 Krishna 是真正的守身，他们都在做奉爱服务啊，但是根本没有追随帕帕的教导，也根本不明白真正的奉爱服务是什么啊，基本上都是一些世俗的活动啊。然后呢，他们很依附于这个神秘的现象，他们很讲究什么开脉啊，通过这样的修炼、那样的修炼、这样的打坐啊，为了开脉，这样你就进步啊等等。而且也不念诵啊，也不供奉给 Krishna 的食物啊，只是吃素而已啊。然后在交流中呢，他们拿了很多圆顿写的书，什么东林梵僧、波迦梵歌前译啊，一大堆啊。然后我跟他们说，所有这些书啊，还有他们的讲课，圆顿的讲课有好几箱啊，过去都是磁带，一箱一箱的，好几箱。我听了一下 ，OK， 我说这些东西全是毒药啊。他对波迦梵歌的解释，对奉爱服务的解释，完全不是根据使徒传系、真正灵性导师的教导，完全他自己的瞎编乱造啊，根本不是真正的灵性的教导啊，一点也帮助不了你们在奉爱服务中进步啊。所以不用再看，也不用再听这些磁带啊。那他们的这个方法是很有趣的啊。我说你们怎么成为 这个团体的人呢，第一件事就是一旦一个人有一点点兴趣啊，他们就把他们叫到他们的团体中啊，连续封闭一个星期啊，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一进门啊，一直到七天结束离开，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听圆顿的讲课啊，以后有专人去做饭啊，只是听然后睡觉吃饭听啊，连续期听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人就完全被洗脑了啊，然后他培养了对圆顿的忠诚和信心啊。哦，好了，我说哦，你们用这样的方法，你们很快就被他们洗脑了啊。他们读帕帕的书啊，但是他们不理解帕帕的教导，也不明白啊。他们用完全跟帕帕一样的书，一个标点都不错啊。所以这也同样证明了啊，帕布帕在《博加梵歌》的导言和序言中啊，前言中所解释的啊，所强调的。帕帕说，为什么我现在要再写一本《博加梵歌》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博加梵歌》了啊，包括在印度。也几乎找不到一本真正的反映 Krishna 原本教导的纯粹的博加梵歌的教导和解释。原因是所有这些博加梵歌的注释者和翻译者都只是在表达自己的野心，他们并没有追随师徒传习啊。所以我跟他们分享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没有托庇，没有皈依一位使徒传习中真正的奉献者和灵性导师，他怎么可能给予你真正的奉爱服务和 Krishna 的教导呢？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个公式啊。所以我说你们可以看得到，圆顿本人他没有托庇一个使徒传习中真正的奉献者啊，比如说帕布帕的啊追随认真的追随者啊，我们伊斯康的那么多的灵性导师，他便自创门派啊，他怎么可能给予你们真正的奉爱服务呢？和 Krishna 呢？啊，所以这是违反啊最基本的原则的。在博加梵歌的序言、前言、帕帕，重点的描述这一点。说这样的注释和这样的指导，只会把他的听众和观众啊读者引入到歧途，不会使他们去到 Krishna 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所以 Krishna 讲博加梵歌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所有这些受条件限制的遗忘了 Krishna 的生物体人类啊，能够通过学习博加梵歌明白自己是 Krishna 永恒的仆人，获得生命完美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归 Krishna， 为 Krishna 做奉爱服务，获得 Krishna 的知觉，回归神手，啊，这是 Krishna 讲博加梵歌的唯一目的啊。但是要获得这样超然的知识，得通过 Krishna 的使徒传习。Krishna 的博加梵歌第四章就讲述了这个使徒传习的历史啊，和接受这门知识的人的资格啊。你得成为 Krishna 的奉献者啊，成为 Krishna 的奉献者意味着去托庇 Krishna 的另外一位有资格的灵性导师。而一个灵性导师的资格是他要托庇于使徒传习中的另外一位奉献者，另外一位灵性导师啊。首先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啊，如果他足够的认真的追随，将来他能成为一位灵性导师啊。所以这是灵性导师产生的途径啊和方法啊。所以通过在那里的啊一个同校的传教，这一家人完全的被说服了啊，尤其是这位妻子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愿意帮助传播，她的丈夫也同意啊，也认可，还有他们的一个女儿，那时候才上初中啊，但是居然很有趣的是，他们居然让这个他们的女儿放弃学业，而成为全职的出家人。啊，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团体有这样的人，他们叫行者，就是全职的做传教的活动啊，全职做传教的活动啊，去各地发展人啊，组织这个他们的啊队伍
所以然后在那待了两三天啊，不断的跟他们讲，不断的跟他们讲。第一个就是整个一个通宵讲到第二天早上，然后我开始教他们怎么做菩萨呢啊，为什么要做菩萨呢啊，为什么要供奉菩萨的，为什么要吃菩萨的啊，不是只吃素啊，让他明白了啊，这个方向服务是通过师徒传习，通过灵性导师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知识啊。所以这些他们都接受了啊，我们首先应该脱壁的水了啪啪啪啊，现在他们有很多他的追随者在全球啊继续的传播啊 Krishna 的教导啊，传播百家三个的教导啊，所以说我们追随啊这些真正奉献者的教导和啪啪的追随者的教导啊，以及啪啪啪的这些书的教导，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明白啊什么是真正的方案服务，以及如何从事这些方案服务啊。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高兴啊，整个就像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的改变，人生命的改变啊。以后他们还啊帮助我准备去把一些其他他们这个团体里的啊可能的啊虔诚的人啊准备介绍给我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让一些奉献者啊送了很多书，因为当时来的很仓促啊，送了很多啪啪的书来啊给他们读啊，他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告诉给他们念珠啊，要用这个念珠来念诵啊，这是这个方案服务最重要的程序啊，而不是做那些什么冥想啊，什么开麦啊，还有各式各样神秘的这些灵修的活动啊，那些不是这个年代的途径和方法。所以最需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认真的念诵和聆听这个曼陀罗和杜帕帕的书啊等等，所以他们都接受啊，这样我在那里一共待了差不多十多天啊。以后他们叫了，首先他叫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中年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啊，然后也我跟他传教了半个小时半天，也完全的接受了，也特别开心。以后这个年轻的马德吉啊，这个中年马德吉又去叫了一个他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法门的很认真的领修者，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都退休了，我记得是一个晚上他们来到我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同样跟他们分享了真正的guru是来自于师父传系的啊，那圆顿不是一个真正的奉献者，也不是一个，更不是一个真正的guru啊，他没有从师徒传习中得到训练和聆听，也没有归于一个师徒传习中的奉献者，所以他们更不可能给你真正的方案服务。第二个呢，这个年代最重要的是唱诵 Hare Krishna Mantra，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分享了 Chaitanya 的教导啊，关于Chaitanya 在 Varanasi 和这个 Kapashananda 非人格的托钵僧的领袖他们相遇的时候的那段小时光啊，其中这个 Chaitanya 的教导的第123页就描述了 Chaitanya Mahaprabhu 跟他交流的最精华的关于为什么要念诵圣名的这个小时光啊。所以当时 Kapashananda 这个非人格的领袖问 Chaitanya Mahaprabhu， 他说你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有资格的Sannyasi 啊，你身上的光芒就像哪儿一样的本人一样夺目啊，光灿夺目啊，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却不像一个 Sannyasi 该做的啊，你是一个来自于 Shankaracharya 的传系的一位 Sannyasi 啊，一个真正的 Sannyasi 应该专注在伟大的书场的研读上，这就是终极伟大经啊，但你却像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成天唱歌跳舞疯疯癫癫啊，这不是一个正宗萨尼亚斯该做的啊。所以卡巴山南的他萨拉斯瓦迪他就很疑惑，他说 新的先生啊，所以我对你的这样的状况感到疑惑，你可以解释给我听，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研习维丹的书传呢？那当时切特玛巴布就跟他分享，他从他的灵导师那里得到教导，所以他说，我的灵导师觉得我又蠢又笨啊，根本读不懂终极伟大经啊，只是在浪费时间啊，不会有任何的进步。像我这样的人只应该做不断的恒长的念诵 Hare Krishna Maha Mantr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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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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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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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你只要不断的恒长的念诵这个曼陀罗啊，你的生命就会获得完美啊。所以我就按照我的领导师的教导去做了啊。所以当我这样练习的时候，我就获得了极大的狂喜啊。那么这是这个年代真正应该从事的灵修的活动啊。所以他的领导也给他引述了啊，这个宇宙古史的一个世界啊 ，Brahmanadya 的一个世界啊 ，Hari Nam Hari Nam Hari Namaya Kevala Kalau Nasti Va Nasti Va Nasti Va Yata Ranyata， 在这个区域纷争的凯里年代，除了唱诵主的圣名，除了唱诵主的圣名，除了唱诵主的圣名，别无他法，别无他法。所以我和这对老夫妻分享了这些啊。在这对的老夫妻很快就接受了啊，唱诵圣名和师徒传系是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奉献者和为奎师呢做方案服的途径啊，所以这两对老夫妻特别的开心，然后当晚他就决定说，哦，你应该去我们家啊，我希望你在我们家给我们设一个神坛啊，我们要按照真正的方法来学习方案服务啊。那我记得当时晚上可能都9-10点钟跟他们谈到，他们大概吃了晚饭就来的，谈了几个一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当夜去了他家啊，把他家的一个我看上一个书柜，我说这个地方这个柜子可以用来做啊神坛的啊，要告诉他们洗一些照片啊，把这个柜子用很漂亮的布啊装饰啊，以后可以摆上师徒传系和神像的照片啊。又在他们家待了几天，告诉他们一些相关如何做方案服务的啊事情。持续我看从来到那个地方啊，到最后我离开有10多天啊，然后使这三家人都完全的接受了啊帕布帕的教导啊。接受了伊斯康啊，并啊按照啊帕帕的教导来修习方案服务啊，然后我也鼓励他们，你们认真的念诵每天啊，至少念16圈，应该练习做普沙的啊，供奉都应该是普沙的，然后你们也把这些帕帕的书啊，我当时带去一些书，他们都请了不少啊，我实际上是让这个奉献者送来的，后来。他们都请了书，然后我说你也去跟啊真正的诚恳的你的啊其他的同修啊或者朋友啊来分享，但是要非常小心啊，因为当时还是秘密的啊，还有大部分他们的这个团体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啊脱离于水老跑不怕啊，脱离于真正的脱离于圣命啊，所以我说你们应该非常的保密啊，非常的小心，完全就像这个地下工作者一样啊，他们的当时的那个当地的行者还经常会来跟他们联谊，我检查他们的，我说表面上你们还是要啊像以前一样啊啊，这样你可以不断的去找啊，可以扩大这个传教的成果啊。以后我就回去了啊，在那待了10多天啊，反正那种体验就像一个 Krishna 的特工啊。在做这种地下的秘密工作啊，他内心有无限的狂喜啊， 感觉自己成为了 Krishna Prabhupada Guruji 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工具啊，给这些有啊泛爱服务愿望的，但是被蒙蔽了、被误导了的生物体机会，去跟他们分享真正的 Krishna 的知觉，帮助他们啊，成为一个真正的奉献者啊。所以等我回去，我就感觉到特别的狂喜啊，从来没体验过的啊。所以这同样啊，印证了一个啊，波迦梵歌的教导啊。波迦梵歌在第十六章啊，第六十七、六十八，我记得 Krishna 说啊，对于那些和我的奉献者分享这个机密知识的人啊，他做纯粹泛爱服务获得了保障，最终会回到我这里。下面他又说，对于啊做这项服务的人啊，他是我最亲密的奉献者，将来也不会有更亲密的了啊。所以当时十多天的啊这种艰苦的攻坚战，使这三个家庭成为了奉献者啊，而且他们还在愿意帮助我们继续的啊，去给其他可能的人传播啊，以一种啊安全的方式在做。所以后来整个那个地区又发展到了二三十个奉献者啊，然后在第二年的年初啊，应该是2001年 ，Gidaswami 刚好也来到我们那个城市。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排 Gidaswami 啊，在那里啊，住在那里，住在就是那对年老的奉献者家啊，接待了啊三四天啊，我们在那做了很好的联谊，当时参加那些新人大概来了二三，至少可能有30个人啊。后来若干年以后，他们至少有10-20个人啊，成了 Gidaswami 的门徒。啊，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传播的故事啊。哦，已经到了时间了啊，所以由于时间，我本来还有一两个故事啊，另外一个城市的传播啊，我可以用一分钟说啊，在2006年。啊，接着 Krishna 安排，所以我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啊，有一个也是圆顿法门的人啊，他们有其中有一个奉献者想啊了解啊我们 ISKCON 的奉献者的情况啊，好了，我们见了面啊，约了啊另外一个城市离我们不远啊的一些奉献者来到啊。我们那个城市在一个奉献者家，我们见了面啊，然后他们很开心啊，就大概来了3个奉献者，当时虽然他们年纪大啊，但他们都愿意接受，所以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回到你们的城市啊，你们自己要每天很好的念诵圣名啊，认真的读帕帕的书，尤其是念诵圣名，而且不要再去听任何圆顿的讲课磁带，不要去读任何他的书，只读帕帕的书啊，然后更多的时间是念诵圣名，其他所有的灵修活动都停下来啊，不要再做其他你们以前练习过的各种各样的啊，都不用再做啊，更多的念诵啊，最好每人可以念16圈，如果还不做不到的话，你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增加啊，直到达到16圈啊，然后你们也去找一些有同样愿意接受这个程序的啊人啊，去培养他们啊，过一段时间我会去你们那个城市啊，所以我记得是2006年的 Bhaktivinoda Thakur 的迎击日啊，然后我就第一次去到了那个城市啊，大概有10多个人啊，我们就做了第一次的联谊啊，然后很有趣，然后那时候什么他们都没有啊，我记得晚上到的，然后第二天就是 Bhaktivinoda Thakur 的迎击日。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当时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奉献者啊，说，我说我们明天的节目呢要 啊，让奉献者吃这个普沙的嘛，因为明天是个伟大奉献者的迎祭日啊，然后我们要把这些素食供奉给他啊，然后派发给奉献者啊，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的故事，还有一些尤其是你们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人我们都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去到了这个奉献者家，然后早上一大早，我很早我们就去当地的市场买所有的餐具，因为所有餐具他们都没有啊，买了一些公用的，也买私人的盘子啊，一下买了二三十套啊，然后我和这个一个 Prabhu 啊，当时还不是奉献者啊，但是他非常愿意协助我做这些事啊，所以我们去市场买了一大堆不锈钢的餐具啊，然后回来做啊，然后最后可能到中午才把饭做完啊，以后我供奉啊，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art啊，摆了这些神像啊，以后跟奉献者分享这个大餐啊，然后和奉献者交流了很多，整个做了一天的活动，到下午啊，快黄昏的时候大家都离去了，然后我在那一待就待了我估计有一个月啊，以后他们就找了很各式各样的人来见我啊，以后 Kirtan 讲述布加梵歌啊，回答他们的问题啊，以后他们就陆续的都接受了我们的程序啊，念诵开始念诵海德克什曼陀罗啊，读帕帕的书，我带了更多的帕帕的书啊，因为当时他们只有博加梵歌、博加瓦坛，这实际上对新人来说比较难啊，所以我带了很多小册子啊，再回来啊，超越生死啊，培养 Krishna 意识啊，等等啊，帕帕传啊。所以这样整个在那个地区就打开了局面啊，然后最后陆陆续续的就有二三十个人都加入了啊，以后那些人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人，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周都联谊三回四回啊，隔一天联谊一次啊，然后讲课 Kirtan 啊训练他们做放海服啊，做 Prasadam啊，做 RT 啊，大家都很开心啊，就像一家人一样啊，所以这样的活动陆陆续续持续了五六年啊，然后我第一个带你先马上就去到那个城市啊，以后他们那里的分享基本上都是你先马上就能读，因为那几年呢给达斯阿米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他在国外休养。所以后来每年我就给大斯瓦米在全国旅行的时候会让他从西安又去到那个城市啊，所以后来可能启迪的人数就达到了有至少20个啊，然后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新年轻人，我也鼓励当时一些奉献者去派发帕帕的书，后来有几个奉献者他们就很认真的做这个服务啊，后来就找到一些新年轻人，那么陆陆续续这些年轻人有可能四五个五六个都成了奉献者有一些是那些玛吉门徒，有一些后来是给达斯瓦米的门徒所以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传播的故事当然有一些奉献者已经隐迹了因为他们年纪大。好，时间也到了，我看都过了时间了，所以不好意思感谢大家的聆听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或者是评论应该到8:30的现在过了15分钟了可能可以有5分钟吧，如果大家愿意提问的话。
好的， 非常感谢帕布的精彩的耐人寻
味。哦，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奉献者问，他说您当时在武汉啊，武汉的奉献者现在谁啊？哦，当时我最早的去的是那对华中科技大的一对夫妻啊，但是后来他们离开了，但当时我在他们家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武汉的奉献，比如当时最热情来参加的就是这个小贝，现在是叫我还没成为他。那么后来我们去有一次就在那年好像没事嘛就 来武汉，所以我们就和当地的奉献者一起接待了所以当时还有给他算命的一对门徒他们现在应该还在武汉马德吉是拉达辛德瑞马德吉他的帕布是沙姆逊的帕布吧，我不知道他的起立名字可能是这个当时还没起立然后这个小贝的帕布我就鼓励他去安排他去接那些什么所以在去的路上呢我就跟他传教那个时候他叫张根发我记得然后我们去机场比较早，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路过他家的那个一栋老房子那时候做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候在做生意，做一些电器生意，所以他就说那现在还早，去机场太早，我们上我的那个楼上休息一会儿。以后我们就去到他家我就去到他家，然后在他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可能，然后就一直跟他传教因为那时候是小贝曼德吉，他很担忧，他说我的丈夫很固执怎么办后来 Krishna 安排所以让他去接那些玛吉，在路上我又可以跟他传教，然后联谊那几天我们也鼓励他做了一些佛海服，那么后来就成了我们现在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的叫纳克帕布所以这个你们都会认识的，你们都知道是你先玛吉一个非常好的门徒所以当时这就是一些武汉的，还有这个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在瑜伽馆的那个玛德吉他后来也启迪了成了给达斯瓦米的门徒，后来去了北京，他叫普拉西普拉西马德吉好所以这就是当时武汉的一些奉献者还有一个奉献者现在也去了别的城市是你香玛丽的一个门徒，他叫 Chaitanya Rupa 当时他也在武汉，他是一个大专还是中专毕业搞好像医药方面的那么现在他后来去了海南，后来又去了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奉献者双虎，后来他们结婚了，现在他们在宝鸡所以当时他也在武汉去曼德吉我记得OK 还有别的问题吗？我看没有别的问题了那就这样我们就在这结束吧非常感谢所有奉献，也感谢主持人安排这样的机会让我做这样卑微的服务，希望我讲的一切对大家的灵修和服务有所帮助感谢大家，顶拜大家。
好的，那再次感谢帕布的精彩的分享，这么生动的传教故事真是耐人寻味，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就是关于经典的这种运用的力量会在服务当中唤起我们真正的 Krishna 知觉真是精彩意犹未尽那帕布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故事会，那也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好的主题的时候能再次请到帕布给我们做更多的甜美的分享，可以吗帕布？
好，谢谢Krishna Kumari Mataji的主持和您的关爱服务
谢谢
好，
谢谢您非常甜美的分享、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好，也感谢大家啊，那么耐心的啊、聆听和光临。好，谢谢大家，顶拜大家。
Vancha
kala padaru beyacha kripa sindu be evacha padita nang pavani biu vashna vi biu namo namaha。祝大家晚安，祝大家进步。
好的，很感谢。
祝大家在丰安服务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很甜美。
好的，那感谢 YY 前陪伴的各位奉献者，也感谢帕布的仁慈的分享。好，那今天甜美的故事就告一段落。那么我们今年的故事会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明年会有更多精彩的会请到更多嘉宾为我们分享他甜美的传教故事。那么敬请大家期待我们新一年的更多的故事分享。 Hare Krishna， 也再次顶拜各位奉献者，顶拜你们的陪伴和聆听，对故事会的支持和厚爱。好的，再次感恩所有的 Vaishnava 奉献者们。月人一人故事会2021年完美收官。 Hare Krishna， 感恩大家，祝大家新的一年时刻处在 Krishna 知觉之中，让经典的力量伴随我们每一天。大家晚安。